赶鬼释放第九期，基督徒不允许在任何层面或程度上受到任何恶魔实体的影响或控制。我们上一期结束的时候说，与其从占有或附身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我们更应该用影响的层次或程度来思考。所有行动都始于心思，所有影响都始于信息，因此所有所谓附身都始于心思，所有受鬼魔的影响都是从思想开始的。因为人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思想，不会约束自己的心思，任其天马行空，思绪飞扬，所以在心思的战场上赢得胜利非常重要。哥林多后书十章五节提到，又将各样的思想掳来，这意味着有些想法会出现，是不是好的想法，你需要来俘虏他们，控制他们，摒弃他们，用正确的想法取而代之。第三节又说，因为我们虽然在肉体中行事，也就是在肉身中行事，却不照着肉体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肉体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倒坚固的营垒。有违神的思想成了坚固营垒，需要被攻倒，这就是我们征战兵器的用武之地。将理论，另一种翻译是想象，和各样阻挡人认识神而立起的高寨都攻倒了。注意经文说，征战的兵器包括攻倒我们心思里的各种的想象、意象。恐惧就是一种想象，总是对可能发生的事情怀有一种意想。很多时候，可以说是大多数时候，那些事情都不会发生，完全是人对某些可能发生之事情的一个想象。人有时候甚至说服自己说它会发生，这就是患上恐惧症的原因。现在来看攻倒这个词组，攻倒这个词是一个它的原型 CAST， 是一个暴力动作，意思是投掷、抛弃，意味着不要善待它，要扔掉它，意思是说你要强力的对这个意想来说不，不，这不是我的想法，不是神的想法，这是错误的思想，与神的话语不合。除了剔除这些有害的思想，还要抛却、攻倒各种阻挡人认识神所筑起的高寨。为什么你要弃绝、攻倒这些东西？因为这些思想自高自大、自以为是，它阻挡人认识神。要知道，如果你有对神的认识，你就不会有这些想象。换句话说，他们会来，但是你要把这些思想摒弃。这些思想高抬自己，越过人对神的认识。换句话说，这些思想会说，是啊，神说灾祸不会临到你，但是这一定会在你身上发生的。看，这就是一种想象和臆测，然后你就开始来想这件事情，而不是想圣经是怎么说的。你想的越多越频繁，想象力就会越强越丰富，它就会开始在你的生活当中筑起一个堡垒。一旦堡垒筑成，就会不断的被加固，让墙壁变得更厚，使你更难脱身。这一切都始于一个念头、一个想象、一件事情，或者别人说了一句，哦，这会发生的，你听了以后马上在脑子里想象出一幅图画，然后你就会想，是的，这可能会发生，肯定会发生，于是情况越来越糟，越来越糟，很快就形成了一个据点，你的思想当中就有了一个堡垒、一个高寨。哥林多后书十章五节说，我们要运用属灵的兵器攻倒那些想象和各样自高之事。各样就是凡，就是所有，只要与神的道不合的思想都要抛却。你越是放任他，跟他兜圈子，你越想他，就越不会采取行动，因为你容忍这颗种子继续在你脑子里生根。经文说你要攻倒，要丢弃，而不是要让他着床。先要将理论和各样阻挡人认识神而立起的高寨都攻倒了， 接下来你还要将各样的思想掳来，使他顺从基督。换句话说，你要思想耶稣是怎么说的。他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也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你们的父却知道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他会照顾你，供应你。如果有思想告诉你要担心，比如经济衰退了怎么办，失业了怎么办，如果我失业了，我就会失去房子，失去汽车，如果我没有车子，我想我也不需要车子，如果我没了工作，哦，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就开始想东想西，胡思乱想，不断的放大。你在做什么呢？你在这个想法当中建立了一个据点，这就是说你所信的不是神，而是你所处的环境，你的工作或其他任何东西。你必须把所有这些想法带入对基督的顺服之中，说我不接受这种思想，我相信耶稣说的话，我的神必在荣耀中照着他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而不是靠着我自己的双手使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这些事情尤其是在开始的时候，你的思想越松散就越困难，我承认这并不容易，但是当你开始收紧它，开始这样做，养成这样做的习惯时，当不良的思潮涌现，你就会有正确的反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可以看出你的心思更新的程度。当你听到有人说与神话语不符的那种话时，你会感叹自己在心意更新方面已经取得了多大的进步。有一次在一个展览馆，我看到一个小孩子穿着湿了的纸尿裤跑来跑去，妈妈问他是不是纸尿裤湿了，孩子说没有，于是妈妈说你这个小骗子。他的说话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这个话对于我就像是外国的话，这位母亲在公然地咒诅自己的孩子。长此以往，你就不会奇怪将来有一天你会责问孩子，你为什么会变成骗子，为什么你总是对我撒谎，因为你在他还穿尿布的时候就这么叫他了。那你还期待有其他的结果吗？怎么样，我们常常会在公共场所，比如杂货店等各样的地方，听到别人有类似的对话，哦，你有病啊，你让我恶心想吐，这样的话让我们觉得格格不入。你会看着他们心里想，是谁这么笨居然说这种话。我们错用舌头最多的时候就是开车的时候，不断地骂这个白痴那个疯子。感谢神，你的话还没有完全发挥威力，否则轮胎会从车上掉下来，每个人会被撞得东倒西歪。我们继续回到经文，将各样的思想掳来，使他顺从基督。要俘虏一切不顺从基督的思想，这意味着你必须将那个思想曝光，训练你的头脑正确思考，训练你的思想让它正确的发表。万事开头难，需要一些时间，因为你周围的人通常都没有这样做，你会听到不同的人说出各种各样的话。你知道，只要你还没有把洞堵上，就像试图想用水桶把泰特尼克号救出来一样，是无济于事的。你会一直听到这些东西，这个时候你很难控制自己的舌头。这就是神介入的地方。圣经说，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但是圣灵可以，对吗？他教导我们，只要祝福，不要咒诅。所以我们与圣灵配合一起改变我们的舌头。哥林多后书10:6接着说，并且我们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完全顺从的时候，要责罚一切的不顺从。罗马书12:1-2，所以弟兄们，我借着神的连续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圣别，并讨神喜悦的活祭。你的身体应该是圣洁的，这是你们合理的侍奉。不要模仿这个时代，不要让世界从外部塑造你，要从里至外改变，让你里面的真实并发出来，反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叫你们验证何为神那美好和喜悦并成全的旨意。我们可以说， 鬼魔附身是指魔鬼的灵对我们的思想、举止或行动的影响程度。因此，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程度如何的问题。我们的正常程度应该是不受邪灵任何程度的影响。鬼魔附身的过程与神附身的过程相同，但是彼此对立。现在看看关于魔鬼附身，我们知道哪两件事情？第一，我们知道人必须把他的思想、想法、他的想象、想象力等事物交给魔鬼。换句话说，仇敌会利用这一点。我们知道仇敌会利用你的想法，或者试图给你灌输思想，对吗？我们也知道他希望你被他的灵、他的态度附身，就像神希望你被他的灵和态度附身一样。马太福音10:39，得着魂生命的必要丧失魂生命，为我的缘故丧失魂生命的必要得着魂生命。用英王钦定本，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这里生命一词是心思，它的意思 mind， 也可以被翻译成心 heart， 但也是魂的意思，魂是 soul， 心理学上面用这个词就是源于同一个希腊语 psuche， 意思是与心思有关。这个词通常用来指人的魂，正如耶稣刚才所说，如果你找到你的魂，那你将会失去它，意思是你会试图要保住你的魂。但是为我失去魂的人，换句话说，你舍弃自己的魂、自己的心思，你运用耶稣基督的心思。因为我们有基督的心思，所以我们应该用基督的思想思考问题。我们像耶稣基督一样思考，因为我们有基督的心，所以我们应该以基督的心来思考。马太福音16:25-27，因为凡要救自己魂生命的必丧失魂生命，凡为我丧失自己魂生命的必得着魂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魂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自己的魂生命？因为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天使来临，那时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是谁说的？耶稣。你觉得他说的准确吗？如果是的话，可能要改变我们的行为，对吧？这是其中包括的一部分。如果魔鬼或邪灵能够说服一个人以某种方式来思考，并且按照这些想法做出某些行为，那么仇敌就能使人的魂迷失。现在请注意，不是人的灵迷失，而是他们的魂迷失。当一个人失去对魂的控制的时候，人就失去了个性，失去了与世界的联系。你的灵无法与世界沟通，除非通过你的魂。世界不认识你的灵，你的灵魂无法与世人交流。你的灵必须通过话语经过你的魂释放出去，你的魂必须将这些话语呈现给世界，世界才能知道你内心的想法。所以才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因此这与魂有关。你的魂与向世界释放你的灵以及与世界建立联系息息相关。如果一个人离神如此之远，以至于无法做出回到神身边的决定，或者无法从自己的罪中转向神，那么他的魂就会阻止他的灵重生，他就很有可能下地狱。关于魔鬼是在人身上还是在人的周围，或者是在人的里面，有很多的争论。大卫霍根常说，谁在乎是在他们身上，或在他们周围，或在他们里面呢？对不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只要你听从仇敌，仇敌在哪里都无所谓，也无所谓什么鬼。仇敌可以站在一边对你说话，只要你信他们所说的话，那他们就不必要来占有你，也不必要住在你的心里，也照样能影响你，明白吗？ 恶魔并不住在你的灵里，他要住也是住在你的肉体或你的魂里。鬼魔在人的身上，在周围，还是在人的里面？这个问题的答案只对那些不与受伤和受折磨的人打交道的神学家有意义。他们住在象牙塔里，只会纸上谈兵，从来不会让任何人获得自由。对于基督徒来说，答案很简单，运用统治权柄把鬼赶出去。你不必说从他里面出到外面来，你只需要命令他离开，他们就会离开。阿们。萨姆博士描述了鬼魔实现完全复生的七个具体的步骤。当我们谈论这七个步骤时，他们之间并非是界限清晰明了，这些步骤往往是混合在一起，自然而然地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而非一蹴而就的。我们只是对他们进行概述，以便对他们进行定义。撒旦利用七个步骤让人完全的复生。第一步是退步，也就是回到以前的行为模式，倒退。同样在复生过程的每一步，有时候会同时涉及其他一些步骤，也不一定所有步骤都会在整个过程当中一一的出现。有时候人会从第一步一下子就跳到第四步，这取决于个人参与和放任的程度。比如一个人可能因酒精和毒品的影响，鬼附四个阶段一步到位，因为酒精和毒品会导致人的自身抑制系统松弛，加速鬼附的速度。所以圣经说我们要清明自守，要有节制。退步的定义是回到以前的行为模式，倒退。比方说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一直跟随神，走在真理的道路上，做圣经上说要做的事情，不去做圣经说不要做的事。但是后来你开始回到过去，做一些旧的事情，与原来的那些狐朋狗友越来越多的混在一起。仇敌会先孤立你，让你开始去做某些事情，然后就会有工作的机会出现，让你和以前的那些人聚集。八小时的时间你们和他们在一起，你会被他们包围，很快就会回到以前的状态。嘿，下班后顺路过来喝一杯吧，我们一起去吧。你已经摆脱了酒精，已经与神同行，但现在你还是妥协了。你以为只是去那里坐坐，自己不会喝酒，就是聊聊天而已。最终你会端起酒杯，因为你已经被影响了。影响的原因是你没有抛弃那份想象，不，我不去，因为神拯救了我。但是你没说。有时候你必须直面魔鬼，不管他想对你说的话是通过谁说的，你都要能够说，不，我不会那么做，我不能那么做，因为神把我从那里解救出来了，我不会再回去。如果你不这么做，而是说我想做个好人，被大家接受，我想和大家一起玩，我需要朋友，你不需要这一类的朋友，你需要的是能够让你振作的朋友，而不是那些让你原地踏步或者让你堕落的朋友。你说这样有点孤单呐、你猜怎么着？如果你感到孤独，那你就和神来谈谈吧，神不会骗你。第二步是压抑，就是抑制、挤压，自然表达受阻、压制、阻止。换句话说，你可以看到事情朝着你想要的方向发展。比如在教堂，当有人问你都好吗，他说很好很好，非常蒙恩，转身到了沃尔玛，在超市里面问他你好吗，他冷冰冰的回一句你好吗。看到区别了吗？你被大大的祝福和恩宠变成了冷冷的说你好吗，就是这样改变了。然而他是故意决定这么做，因为不想变得怪异。我有个消息要告诉你，我们就应该是怪人，因为我们当如明光照耀。如果你不发光，那你是什么？那你就是黑暗的一部分。你说我怎么发光啊？一个蒙福之人会怎么做？你说我需要祝福。我曾经在沃尔玛超市遇到过这样的人，当我受邀为他们祷告，有时候甚至不需要真正的祷告，你只要说一句祝福你，或者几句有关的话，人们就会开始哭泣，或者对你做出一些惊人的反应。 在这条路上有一家超市，直到今天，每次我走进去，里面的经理和几个认识我的收银员都会跟我挥手打招呼。因为在那里发生的两件事情曾经让人印象深刻。一件事是我走进商店的时候，被一个年轻的非洲女孩认出来了。她来自非洲，经常在非洲付费电视上看见我的节目。她在沃尔玛超市看到了我，就追着我跑，到我身边跟我说话，让我为她祷告。我为她祷告之后，她离开，又带着两个朋友回来。先来的是一个穆斯林的女性，一看装束就知道。我问她是不是想让我为她祷告，她说是的。我说好，我知道不能碰她，因为这样会冒犯她，但是我祷告了，也不必要去碰触她。我和妻子祷告并祝福了她，然后这个女孩开始找来其他好些人，被越来越多人知道。很快在我前面就排起了一条治疗线。过后我们买了几个盒子，准备装书，还有其他一些东西。出来之后我发现这些盒子的价钱没有被列在收据里。我意识到这些盒子并没有算钱，所以又折回店里面去付钱。收银员很震惊，我居然会回来付钱。他去找经理，把他介绍给我。他说自己遇到了一个诚实的人，所以店里很多人都认识我，但是不知道我是谁。有一次女店员们来和我说话，我妻子站在身边说她是牧师。我说是的，但这不是我这么做的原因，我这么做是因为我诚实，因为我是基督徒，而不是因为我是牧师，否则其他基督徒就可以没有义务了。我知道不是这样的，但是当你去这些地方的时候，你不能压抑。如果你只是在教堂里做，在其他地方不做，那你就是伪君子。无论什么令你羞于启齿，都不会成为你的益处。如果你只在教堂里用方言祷告，那对你几乎不起作用。如果你不愿意在其他地方用方言祷告，比如在公共场合，我说的不是说走来走去大喊大叫，不是指这个，但是你可以边走边用方言祷告，神会给你指点迷津，他会给你看各种的东西，他会像分开红海一样为你划定界限。我见过这样的事情，我用方言祷告，排在我前面的人开始去其他队伍排队，我这条线直接的就轮到我，这就是祝福。你可以试试看。我们在圣经学校试过在停车场用方言祷告，并且留意人们的反应，人们的反应完全不同，太神奇了。你能从中看到谁有魔鬼谁没有，你能看出谁有神的灵，这些人会被你吸引，大多数有魔鬼的人会从你身边跑开避开你。你站在过道的一端，他们站在另一端抬起头看着你，然后离开。你会觉得是不是自己冒犯到了他们，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但是我告诉你，你身上圣灵的力量比我们认为的要强大的多。阿们。第三步，抑制，意思是压在下面，回避、隐藏、排斥欲望和感觉。这类人在群体当中显得很游离，人在魂不在，感觉身体近在咫尺，人却远在天边，他们被压抑了。有人说笑话，其他人都笑了，只有他们目无表情地站在那里，没有触动，没有情绪，他们压抑自己，隐藏自己。这就是尤其是现在人们所说的身份危机，人们觉得没人理解自己。其实不是别人不理解你，而是你内心想与众不同，但是你没有什么特别，人们不会关注你，因此你不开心，所以就戴上了面具来装酷，这样别人就会上前来慰问你，关心你，你不过是想引人注目。事实就是这样，你为什么要引起别人的注意呢？这可能就是被鬼魔影响的结果。被神的灵充满的人不会那样，他们有喜乐，有平安。我不是说他们总是兴奋激昂，但是他们有一种内里的平安，有一份真实的喜乐，有道理吗？所以我不明白，如果孩子们在宣扬真理的教堂学习正确的东西，我们就不会有今天孩子们出现的那些问题，就这么简单。 作为家长，你必须行使神给你管教自己孩子的使命，你必须掌握和运用权柄，承担责任。如果你不这样做，国家就会剥夺你的权利，把他们置于政府的管辖之下，那就是所谓的监狱、青少年拘留所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你必须对自己的孩子负责，神把他们交给了你，这就是我得到的教训。我们的大女儿出生的时候出现了健康问题，我们按照医疗程序做了能做的一切。我试图学习属天医治，因为我知道神能医治，但是最终我们埋葬了他。在那之后，神来与我算账，他说我把孩子交给了你，没有把他们交给医生，没有把他们交给这个人那个人，我把他们交给了你，你要对他们负责。从那之后，我们再也没有把孩子交给别人，因为他们是我们的责任。如果他们有需要，我们就祷告，我们祝福他们，带给他们属天的医治，为他们代求。如果他们需要帮助，不管是什么，我们提供帮助，因为照顾供应他们是我们的责任，不是政府的责任。请听，你效忠的对象是喂养你的人，所以你必须决定接受谁的供养。如果教会让政府喂养所有人，而教会不喂养人，那么人们就会去找政府而不是找教会。我们应该喂养、帮助、提供衣物，而不是把人们介绍给各种的政府机构。教会不应该是中介所，我们应该是人们获得帮助的终点站。第四，抑郁，就是情绪低落、阴郁、颓废、悲伤、体力或活动减少，可以是一种神经质或精神病的情绪状态，其特点是感到绝望或不足。注意，这是一种持续的沉沦。还有，请记住，每一个类别当中都有程度高低之分，当他们出现的时候，他们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归类，而是在这个类别的不同层次当中。其中以上提到的症状都可能或多或少，但总的特点都感觉到无望或者不足。第五，压迫，施加压力以胁迫、扼杀、制服或压倒、骚扰、蹂躏或强奸。在这种邪灵压迫下的人会去做这一类的事情，然后从压迫变成下一步痴迷。第六，痴迷，就是围攻、恶魔缠身，过分执着于一个想法，用中文说就是着魔。就像我说的，这些受鬼魔影响的程度并不总是从一到二再从三到四，有时候会立马从一到六，从退步立刻到痴迷。他们会毫无道理的纠结于某一些不是事情的事情，人们说简直就是着魔了。当你看到有人有以上那些症状的时候，你不要说哦，你已经到了第六级，我知道你就是六级，是痴迷的人。不，这是一种对邪灵影响程度加深之特点的认识。第七，是占有、居住、占据、控制，作为财产持有、支配、驱动，通过外力统治。注意，外力可以是在里面，也可以是在远处。仇敌打一个响指就能达到目的，因为随着人做的越来越多，越来越顺从，就越来越容易被控制。以上七个步骤是恶魔控制生命的惯用手法，由于个人的防御情况各异，他们可能不会每次都出现，也可能不会总是按照同样的顺序出现，但是他们通常会出现在恶魔控制的不同阶段。我们将把下面两件事留在以后再谈，一个是七个从魔鬼得释放的案例。自我解脱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能的，没有一个被恶魔附身的人必须服从恶魔，但是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他们一般会失去与恶魔对抗的意志。恶魔通常会让他们的宿主拖得精疲力竭，这样他们就不会来反抗他们。稍后我们会分享22个邪灵得解救的话题，我们会发一份准备好的讲义，帮助你了解并向你展示如何进行自我解救，并如何保持自由。 不过你要记住，就像我所说的，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现在不做这个。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掌握这一点，并明白你能够做到这一点。有些时候，如果你不警醒，不保持警惕，不谨慎，不降低想象力，不把每一个念头都俘虏来顺服基督，不做这些事情，那么那些事情就会附着在你的身上，让你走到一个地步，然后意识到那不是我，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不是我，不符合我的性格、天性、意志等等。你意识到自己有点任性、放松，容让一些事情占据上风，现在需要摆脱他们。这时你可能只需要坐下来，静静地想一想。在你进入第五、第六、第七阶段之前，你可以很容易让自己重获自由。你不需要去找驱魔师，找释放的事工，你并不需要做这些事。我们会告诉你如何解救自己。我为什么有信心、有把握说我教的方法会奏效呢？因为我做到了。我曾经需要解脱，这已经是很多年之前的事，与武术有关。我们会在讲义发给你们之后再来谈这个问题。我不会给你15页纸，让你去勾选是否做过这个、卷入过那个，或者说你需要放弃这个、放弃那个。我们不会那样做，因为在你重生的时候，你已经做过了。现在这并不意味着你已经对付清楚了每一件事，但是你已经决定不让撒旦再做自己的主，要让耶稣做自己的主。这意味着你在那一刻迁移了，但有些思想也跟着你一起迁移过来，需要变化，但是还没有完全更新变化。我现在不是要告诉你，你要坐下来，把你曾经做过的每件罪恶、罪过都翻出来，因为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解决了。你需要做的主要的事情是相信基督，相信他。阿们。撒旦的目标就是统治全球。撒旦和神有同样的计划，同样的目标，那就是想统治全球。历史上每一个暴君或独裁者身上都体现了撒旦的目标，包括全球统治、杀死所有的反对者、灭绝犹太人。显然不是神想消灭犹太人，但是撒旦的目标就是对犹太人实行种族灭绝，因为撒旦麻烦的源头在那里。他的克星米赛亚是从犹太民族出来的，对吗？创世纪1:26-28，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注意是复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神就按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乃是按着神的形象创造他，创造他们有男有女。注意，只有两种性别，其他一切都不在神的祝福之下，因为他们并不存在。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赐福与神说话有关，他说的话就是祝福，神说的话必定实现。又对他们说，要繁衍增多，遍满地面，并制服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就是神为人类制定的最初计划，他期望人类做到，但是人把他交给了撒旦，然后耶稣来了。现在你必须明白这一点，耶稣不能只是救赎一个种族，他必须创造一个新的族类。耶稣是最后一个亚当，就像第一个亚当有一个从他而来的族类一样。当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决定进入基督，我们就成为一个从他而来的新族类。这个新的物种从来没有在撒旦的统治之下，所以如果你在基督里，你就从未被撒旦辖制过。你听到吗？曾经受撒旦支配的你已经死了，现在你进入了基督，因为你死后归入了基督，现在你在他里面活着。你的起点是有神重生，你没有重生之前任何其他的历史了。明白这一点至关重要。创世纪第三章，我们可以看到从第一节读到24节。第一节说，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 我们之前说过，魔鬼、路西弗、撒旦，也就是龙，都可以回溯到这条古蛇。注意他是怎么说的，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你们不可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他在质疑神的话，这通常是魔鬼的第一步，质疑上帝的话。神真的说过吗？他真的那么说过吗？还是说这只是人类编造出来的？神真的有这么说吗？他总是质疑神的话。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这不是神的原话，女人对神的话有一点添油加醋。神只有说不可吃，但是他却加上了碰都不要碰，不碰是好的，但一定不能吃，最好连看都别看。然后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现在他直接颠覆了神的话，请注意他想让女人做什么，以及仇敌他是怎么做的。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开了，你们便如神知道善恶。这句话就好像是撒旦的潜台词，他想象自己如神一般，因为他梦寐以求的就是自己成为神，只是他不用通过吃那树上的果子来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与她一起的丈夫，她丈夫也吃了。所以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亚当在场，他就在那里，对吗？他如果记得神跟他们说，你们要管理这地，要制服这一切，那么当他一听到蛇的这番话，他应该马上介入，对蛇说，你闭嘴，离开这个花园，我是这里的管理者和保护者，你说的话全然违背了神的话，现在立刻出去，本该如此，对吗？同时你要注意，第六节当中，那个女人看到那棵树可以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那情欲泛滥。记住这三种诱惑，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你能在每一种诱惑当中发现这三样东西。首先是夏娃看，这是眼欲悦人，这是肉欲，肉欲很令人愉快，对吗？你就如神，这是骄傲。所有这些你都能在每一个诱惑当中来找到。在某种程度上，撒旦对耶稣的诱惑也是如此。第七节，他们二人的眼睛就开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他们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天凉的时候，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是赤身露体的，所以我藏了起来。请再次注意，每当人被魔鬼影响，赤身露体常常紧随其后。我们之前说过，几乎每次都是这样。十一节，耶和华神说，谁告诉你你是赤身露体的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一起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是她干的，对吗？你看看，就是你赐给我和我在一起的那个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了我吃，我有什么错？是她的错。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女人说，那蛇诱骗我，我就吃了。有罪总是推卸责任，从来不承担责任。十四节，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和田野的活物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它践踏在脚下，我们要一直让它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罗马书十六章二十节，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的脚下，很快，对吗？为什么？耶稣是那后裔， 但现在我们要做那后裔在做的事情，因为我们是后裔的后裔。十六节起，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因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注意，他的名字是夏娃，不是史蒂夫。史蒂夫暗指同性恋。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出自之土，于是把那人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把守生命树的道路。神必须把人赶出去，明白吗？所以基本上是魔鬼把人从自家院子里面吞噬了。马太福音四章八到十节，魔鬼又带他，就是耶稣，上到一座极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耀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撒旦在这里真的对耶稣说，这是给我的，我想给谁就给谁。亚当的确把他给了撒旦，对吗？现在撒旦提供给耶稣的，基本上就是他当初提供给亚当的。亚当为此堕落了，但是耶稣没有。撒旦的目标是统治全球，他会不择手段，利用一切可能的人和物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当他说服亚当并顺从他并向他屈膝的时候，他获得了世界，却失去了他的魂。那时他成为了这世代的神。这是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的，人类的本质和本性在那一刻变成了死亡。这就是为什么全人类都需要向耶稣屈膝，认他成为主，并通过顺服他来侍奉他。撒旦和他的爪牙会使用任何可能的欺骗手段来强迫人类服从他们。下堂课我们将告诉你如何被魔鬼附身。是的，我正期待你们这样的反应，因为我不会告诉你如何不被恶魔附身，明白吗？每个人都告诉你别这样别那样，我要告诉你如何会被鬼附身，这样你就会知道什么不该做。如果你认真按照这些步骤去做，现在问题来了，你们当中一些人可能会发现自己已经在遵循这些步骤了，所以这可能是一个警钟。萨母耳博士关于鬼附七步骤的教导。一，退步，就是人的生活向后退步，退回到以前的生活方式。二，压抑，被压制，自然表达的能力被挤压，有阻碍。三，压制，被按下，隐藏，排斥欲望和感觉。四，抑郁，精神低落，状态不佳，颓废，悲伤，慵懒。五，压迫，被压垮，窒息，意味着骚扰，蹂躏，肆虐，强奸。六，沉迷，行为偏执，思想扭曲，思维混乱，无力自拔。七，被俘，被占据，掌控，支配，受外力统治。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将在一起学习圣经当中许多重要主题之一，赶鬼。主耶稣基督谈论魔鬼和魔鬼的力量比他谈论天堂更多。如果他觉得他必须处理这个问题，他当然希望我们这样做。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最后的命令当中如此强烈地强调他。当他选择十二个门徒时，他 他给了他们直接的权利来处理这个主题。当他选择了70个其他门徒时，他给了他们明确的权利来处理这个主题。然后在与各位有关的伟大使命当中，他直接授权我们处理这个问题。因此我们每一位都有责任和权利能处理它。我们能根据我们自己编写的教学大纲进行授课，这个大纲名为恶魔与释放，或者掌权与能力。我们非常希望您能亲自拿到教学的大纲，并以此为基础开展工作。我们并不是说这就是终极版，而是把它当作一本教科书和入门版。因此我们将这些页面边上都有留白，供您自由的来写下笔记和心得，方便大家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发展。这个课程是掌权与能力的第21课。本课我们将讨论被鬼附身的七个步骤。用这个名字来命名这个课程的目的是，魔鬼很少会突然的压倒性的夺走一个人的生命。正常情况下，他是一点一点，一寸一寸的侵蚀人的生命，然后他慢慢的在那个人身上成长。我们想向你展示一些领域，如果你允许他们进入你的生活，他就会成为魔鬼走进的大门，在你的生活里变得越来越强大。我们相信人们得到预警就会提前装备，他们会明白自己所遇到的问题是来自撒旦这个根源，他们应该抵制它、击退它并摧毁它。这就是我们认为必须认识通往鬼父的七个步骤的目的。再有，魔鬼的能力这个话题在一些讲坛上并不流行，而且这个话题在一些宗教界从来不被讨论。不管怎样，许多自称基督徒的人甚至不相信魔鬼的存在，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糟糕的梦、噩梦，或者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消极的话题，或者认为这不过就是圣诞老人，你知道，只是某个人们杜撰的并不存在的东西。在其他的圈子里，这个话题是个禁忌，根本不会出现，即使出现也是带着嘲弄和玩笑的意味，绝对不是真诚的，可以肯定不能把某人从邪恶的力量当中解救出来的。我注意到一件事，耶稣基督的教会越少说发声、谈论和揭露魔鬼，我们越少揭露他们，他们就越能控制、掌握对人类命运的权柄和能力。只有当我们拉开帷幕暴露魔鬼的力量时，我们才能真正把人们从仇敌的力量当中释放出来。因此正如我所说，这个主题是如此重要。教会的真实生活远远低于他应有的特权，教会有责任站在神的一边，做神想让他做的事。我是对那些自称是基督徒之人说的，我也是对那些已经被撒旦的权势所困之人说的。我们将通过这个教导，靠着神的大能，使你们获得自由。他不需要很长的时间，他需要真诚，需要对神的信心。如果你确实愿意离开魔鬼的作为，彻底的远离魔鬼的影响，抵挡魔鬼，你就能获得自由。没有人不能获得自由，任何人，所有人都能得到自由。我不明白，在我们今天这个国家，基督徒被教导要惧怕魔鬼，这是一种可悲的情况。它显示出教会的讲坛非常软弱。如果讲坛上的人就是将军，他们应该是神军队的将领，那么他们就应该受到责备，因为他们教导出来的战士害怕他们要追击的敌人，甚至连提都不敢提。这难道不可悲吗？难怪他们喜欢唱《坚守营垒》《坚守阵地》这样的歌。让我告诉你们，基督徒无需坚守任何东西，基督徒释放一切。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我们推倒所有堡垒，我们占领领地，我们冲入敌军，摧毁魔鬼的领地，我们进入已经被魔鬼统治太久的海岛、城市、陆地。我们说到此为止，全能的主说，你的能力在这里停止，神接管了，神掌权了。撒旦对此不会欣然接受，神需要一支充满力量和全能，而且全然 奉献的军队。今天他在寻找你，呼召你。我们的土地上需要百万新教师去教导真理，神现在就需要。这就是我们教导这些的目的。我们应该明白真理，看清真相。当代基督徒不应该是懦夫，不应该害怕魔鬼，否则面对仇敌的攻击时就不知道如何应战，更不用说赢得胜利了。我们有一些牧者甚至害怕说出撒旦的名号，他们不想提起这个名字，他们不认识这个名字，更不知道如何战胜仇敌。我不能代替他们，他们需要为神交给他们的教区来负责。神的话语当中没有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教导我们要害怕魔鬼。圣经的教导是，你们要服从神，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耶稣基督没有说我们应该躲避撒旦，而是应该像大卫战胜歌利亚一样，向他迎面跑去，扔出信心之石，一举击中命门，把他撂倒之后，然后砍下他的脑袋。这就是那个魔鬼的末日，让他消失，他就得消失。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谈论的这件事是事实，不是梦境，不是幻想。我们谈论的是当今世界上实际存在的东西。耶稣基督在大使命中教导我们，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在我的名里赶鬼。我希望你们有信心，希望你们能做到。基督徒确实拥有来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神圣的全能来驱除邪灵。我曾经被邀请在一个全国脱口秀节目当中担任驱魔人，我说好，除非你们能告诉众人每个基督徒都是驱魔人。他们说我们不能相信这一点，我说这无关于你们是否相信，因为圣经是这么说的。圣经在大使命当中说，信的人就可以赶鬼，如果你把它放在这个基础上，我就会来。他们说做不到，我们相信只有你才能做到。我说这不是真的，是谎言。我不能为你们成为谎言的代言人。任何相信耶稣基督并以神为救主的人，在耶稣的名里都拥有从神而来的神圣权柄和能力。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害怕任何一种魔鬼的权势或任何一种魔鬼能力。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三节告诉我们末了的话，你们要在主里靠着他力量的全能得着加力，要穿戴神全副的军装，使你们能以站住，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血肉之人摔跤，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黑暗世界的，以及诸天界里那邪恶的属灵势力摔跤。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使你们在邪恶的日子能以抵挡，并且做成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在这段经文中，使徒保罗教导说，我们的征战不是在肉体中，我们不是要与男人和女人征战，而是要与高处黑暗的权势征战。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章进一步提到，因为我们虽然在肉体中行事，却不照着肉体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肉体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倒坚固的营垒，将理论和各样阻挡人认识神而立起的高寨都攻倒了，又将各样的思想掳来，使他顺从基督。这就是基督徒的征战，别无选择。每个人被鬼魔影响的步骤可能各有不同，这个人的情况可能有经过了七个步骤，那个人的情况可能有八个或九个步骤，也可能只有五个步骤。我们不说这些步骤一成不变，但这些都是我们看见已经采取的步骤。我会先给每个步骤命名，并给出定义，然后逐步解析其中的每一个步骤。第一步，倒退。人的生活向后退步，退回到以前的生活方式。倒退的意思是退后到过去的行为模式，它意味着后退。当你往回走，就回到了过去。我们的生活不是倒退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是前进的生活，不进则退。只要你停止前进，魔鬼就会有机会使你退后。神想要你不断的进步， 箴言书四章十八节说，义人的途径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所以你不会变得越来越迟钝，越来越癫狂，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理。神希望我们不断成长，直到达成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第二步，压抑。压抑表示被压制，自然表达的能力被挤压，有阻碍。压抑一词的意思是抑制，是挤压，是指阻止自然表达，是压制，是阻止。当你变得压抑时，魔鬼就得着敞开的门进入你的内心，在你的生活当中做更多的坏事。所以你绝不能退缩，你绝不能变得被压抑，绝不能。你必须能自然而然地表达神赋予你的一切，该笑就笑，该哭就哭，该跳就跳，不要被压抑。第三步，压制。压制是指被压在下面，是指摁住、隐秘，也有隐藏表现欲和感觉。当你受到压制，表现为排斥表达欲望和感觉。神不希望你被压制。你或许说这与第二步非常类似，是的，就像我所说的那样，魔鬼是一点一点，一步一步，逐渐地偷取人的生命。我们必须阻止他接管我们的生活。下一步的跨度比较大。第四步，抑郁。精神低落，状态不佳，颓废，悲伤，慵懒，在生活当中表现为乏力，不爱动，是一种情绪状态，也可以是神经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病性的。其特点是感到绝望或无能为力。当你变得抑郁时，你就为撒旦打开了大门，让他越来越深入你的生活。记住，我必须非常强烈地提醒你，如果你悲伤的睡觉，悲伤的醒来，那情况就不妙了，代表你就不健康了。你需要控制住自己，说等等，问问自己，我为什么会抑郁？是什么导致了我的抑郁？又是什么导致了这个抑郁离开了？发生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如何应对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如果你记住这一点，如果你能坚持下去，那将是多么大的幸福，多么大的帮助。这是可以成功的。第五步，压迫。被压垮、窒息，意味着骚扰、蹂躏、肆虐、强奸。压迫是持续抑郁的结果。压迫意味着用压制的力量施加压力，将人压垮，令人窒息，不容抵御，压倒一切。圣经说，神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他周游四处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意味着那些被压迫的人面临被压垮的压力，魔鬼来要糟蹋他们，使他们无法喘息，不堪重负。第六步，痴迷，或者说着魔。第六阶段我们称之为痴迷、着魔、沉迷、魔枕，它与压迫相距甚远。在前五种状态，人还可以自助，借着拒绝和抵抗释放自己。你可以打开你浑身处的喜乐与和平的泉源，让它来淹没你，你就自由了。但是一旦你陷入第六阶段，你着魔了，陷入痴迷到一个地步，你的思维出现紊乱，以至于你无力自拔，你无法应对这种情况，你需要外援。痴迷意味着围剿，意味着被邪灵困扰，意味着固执与单一的想法，或者不合情理的执着于某件事。当你只能谈论一件事，当你的思想一直搅着在一件事情上，而你变得痴迷沉浸于那件事，那么你的思想就会变得混乱不堪，是非颠倒。在你的眼里，你的朋友变成了你的敌人，你的密友和所爱的人变成你的对头，你觉得自己处于非常悲惨的境地，似乎是众叛亲离。所以痴迷意味着你的头脑不再清晰，不再正确，而你需要外界的帮助，那么你就非常接近最后一个状态，接近于被鬼附。第七，被附。被占据、掌控、支配、受外力统治。被附意味着占据、占有、居住、控制，作为财产持有，意味着支配、掌控、驱使，用外力统治。 我并不是说在每一种情况下，魔鬼都会通过这七个步骤来行动和攻击，因为我在世界各地都处理过这个问题，情况并非如此。我们知道有一些阶段，如果你理解我们正在谈论的事情，他们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就可能采取一些不同的步骤。有些中间的过程我没有写出来放进大纲，这次也不会拿出来讨论，可能还有其他的步骤，但是我只想强调一点，魔鬼想要掌控生命，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但是你必须屈服于他，他才能做到这一点。我和一些曾经完全被魔鬼附身的人交谈过，后来神使他们得了自由。我问他们被魔鬼附身的时候自己是否服从魔鬼，其中甚至没有一个人说是的，我服从了每个魔鬼，凡是说不，我恨他。当他唆使我去做这个做那个的时候，我告诉他我不干，我和他吵架，我说我拒绝去做。那你会非常诧异的说，诶，这个人既然已经被鬼附身了，如何还能够抗拒魔鬼呢？因为人有自由的意志，神在人的里面赋予了人自由意志，神不能侵犯你的意志，魔鬼也不能，神不能夺走你的意志，魔鬼也无法拥有你的意志。你可以抵抗他，你说只要我活着，我就不会做你想让我做的事，然后你就不必去做。撒旦没有强制力，只有说谎的能力，只有暗示的权利。按照圣经所说，你们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这是一个多么伟大，多么惊人的真理啊！因此，如果有一些案例与我们正在讨论和谈论的不同，你可能会有一个与此不同的进展纲要。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这些都是仇敌可以采取的方法。根据我的经验和研究，我相信大多数被魔鬼附身的人都会走上与我们在这些课程当中所讨论的类似的毁灭之路。因此，在魔鬼主宰你的生命、控制你的生活等这些可怕的步骤当中，我们希望你了解他们是什么，以及如何来抵御他们。在世界各地的宣教场上，我们发现大多数人都不愿意被魔鬼附身，人们被蛊惑、被困住，他们不知道如何脱身。因此，我们必须凭着耶稣的能力把他们释放、解救出来，并且毫无例外，人们很高兴能获得自由。站在耶稣这一边比站在魔鬼那一边要好得多。我要再次的强调，让我强调一下，魔鬼很少夺走人的生命，都是一抓一个准。我以前说过，所以我想重申一下，魔鬼很少会突然夺走一个人的生命。正常情况下，他是步步为营，逐步的蚕食，有时候他能够非常迅速的完全控制，因为人们很快妥协，很快放弃抵抗。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需要一段时间，几周、几个月，有时甚至几年。让我们花些时间来梳理一下这七个步骤，希望能够留下时间祝福你并帮助你。第一步，倒退。倒退的意思是退后到过去的行为模式，它意味着后退。当你往回走，你就回到了过去。我们的生活不是倒退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是前进的生活，不进则退。只要你停止前进，魔鬼就会有机会使你退后。神想要你不断的进步。箴言书四章十八节说，一人的途径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所以你不会变得越来越迟钝，越来越癫狂，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理。第一个我们称之为倒退，我们称之为第一步。被魔鬼攻击的这一类人，他的个性特征是不思进取，因为仇敌不喜欢进取，不喜欢进步。你在世界上找不到任何地方他曾经有过任何的进步，看看那些把自己完全交给他的国家吧，几乎完全没有进步。印度、西藏这些国家忠心耿耿地为他服务，但这些国家不得不求助于真正信神之人的帮助，他们一直需要援助，他们从来没有办法去帮助别人，人们不得不对他们长期施以援手。这就是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你们都了解，你们在报纸上读到，在电视上看到， 你们知道我们在说什么？这是人类一禅与对抗神所赋予人释放和表达能力的对手之斗争。我们必须从生命的一开始就知道，我们是在一条永不停止前进的道路上。我很惊讶，有一些人才四五十岁就说自己已经失智了，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告白，是一句你绝对不应该说出口的话。奉耶稣的名，神不希望你这样。你的心智应该越来越强大，直到你离世。你的心智不像你的脸会有皱纹，不会。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有的已经八九十岁了，有的八九十岁还在治理世界，有的八九十岁依然是艺术家和雕塑大师。你的心智不会退化，除非你允许它退化。神想要你的心智越来越强壮，一直到你寿终正寝。人格的退步就是倒退，我们尤其要留意在灵性上的退步。你可能会说是某种道的力量和那些看似重要的事情使你成为现在的男人或女人，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一种内在情况。我们希望你们的灵力和灵性不断增长，不断增强，永不退步，永不倒退。可惜总是有人说，我曾经是执事，我曾经是领唱，我曾经是主日学的教师，但是我现在什么都不是。很不幸，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退步。你走错了路，那是下坡路，是回头路。你走在可能会伤害你命运的路上，那条路上有许多布控的路障。人的个性是为进步而创造的，这是神的设计。人要不断长进，这是主做的。人为学习而生，要活到老学到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停止学习就是在退步。奉耶稣的名，神想要你往前。当它发生逆转的时候，这是第一个警告的信号，是你的生命受负面力量影响时所亮起的第一个红灯。你不应该允许它发生，它可以被抵制，可以被克服，可以被摧毁。怎么做呢？首先你要找到神，然后你要让神进入你的内心。你又有了疑问，不是也有基督徒落在这种退步的情形当中吗？那是因为他们不赞美神，不敬拜神。除非你学习到敬拜赞美神，否则你很难进入神的伟大。大卫说，当称谢的进入他的门，赞美的进入他的院。赞美是一个强大的因素，赞美还要加上祷告。我不是说睡前祈祷晚安耶稣早安耶稣，不，我说的是代祷，意思是与神交通，为宣教代祷，为教会代祷，为牧者代祷，为传福音代祷，成为中坚力量，为繁荣祷告，向神祷告。当你这样做时，你就不会倒退。当你前进时，不可能后退，他们不会同时起作用。魔鬼控制我们生活的第一步就是我们所说的倒退，千万别陷进去，奉耶稣的名。第二步，压抑。压抑一词的意思是抑制，是挤压，是指阻止自然表达，是压制，是阻止。当你变得压抑时，魔鬼就得着敞开的门进入你的内心，在你的生活当中做更多的坏事。所以你绝不能退缩，你绝不能变得压抑，绝不能。你必须能自然而然地表达神赋予你的一切，该笑就笑，该哭就哭，该跳就跳，不要被压抑。第二个问题比第一个严重，我们称之为压抑。压抑可以来自你自己，也可以是有人把你的道具从你脚下踢开，让你摔倒，这也很糟糕。你应该依靠自己的力量站立起来。压迫往往来自外部，它是魔鬼带你走下坡路的七个步骤当中的第二步。对我来说最有趣的是，神让每个人都成为表现主义者。你会明白这一点，婴儿一出生，医生就会打他的屁股，要看孩子的反应。如果他得不到回应，就会宣布婴儿死亡。宣布婴儿死亡是根据孩子有没有反应，活的婴儿必定有反应。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生动活泼地来表达自己，他希望我们的眼睛会说话，我们的脸会发光，我们能够充分表达一切。 他想要让我们表达他希望我们表达的东西。任何压抑这种功能的人都在做魔鬼的工作。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无论你在哪里工作，神就是个伟大的表现家。在圣经中，每当先知或使徒向天堂眺望时，都会出现歌颂和赞美神的热烈的场面。整个天堂都在表达自己，天堂里没有压抑，神需要人类的表达，魔鬼不想要，魔鬼没有表情，魔鬼是邪恶的，也是凄凉的，他没有喜乐，他不懂得幸福，更没有表现出平安。因此，压抑一个人就是破坏他的自然表达，而这是神在他出生时赋予他的。压抑一个人，从无形当中束缚他，是一件错误的事情。任何人都有表达个性的权利，压抑孩子、邻居、丈夫或妻子的个性，会剥夺他们生命当中的快乐和喜悦。神创造人的生命，并不是为了让他们受到不正常环境的束缚。21期完，下面是22期。欢迎朋友们，我们很高兴见到大家，这可能是我们学习过的最伟大的课程之一。我们相信神会让这堂课在你们的生活当中非常有意义，你将感受到前所未有之从神而来的力量。我们是一支军队，没有一个有理智的人会告诉你做一个基督徒是如何轻松自在。使徒保罗在成为基督徒之前一直过得很好，他的文章写的堪称是高富帅，等他成为了基督徒，那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了。但是最后他能够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他赢得了这场战斗，他赢得了伟大的胜利。他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主那公义的审判者在那儿要赏赐我的，不但赏赐我，也赏赐凡爱他显现的人。这一刻我们将继续讨论通往鬼父的7个步骤的下期。你确实需要这本手册，因为课堂上不可能充分涵盖所有手册里的内容。我们继续上期所讨论的压抑，你怎么能才能被压抑呢？有时候压抑来自于宗教，有一些教堂你走进去的时候无精打采，走出来的时候闷闷不乐，你进去时不高兴，出来时也不高兴，没有人微笑，没有人赞美神，没有人欢喜，没有人快乐，没有人说哈利路亚，没有人赞美主。哦不，那不是基督信仰，那是死的宗教。他为宗教哀悼，他是墓地宗教，毫无生气，他使人压抑。宗教压抑人的自然本能，而教会不应该是地球上你去受压抑的地方。大卫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他称谢着进入他的门，赞美着进入他的院。现代宗教在某些领域已经失去了神希望他拥有的那种欢乐，宗教有时候变得压抑。在我们的家里，一个专横的父亲可以让整个家庭都受到压抑，一个霸道的母亲或唠叨的母亲可以使整个家庭压抑。有时候是来自于一些孩子，比如孩子的坏脾气，儿子的任性。所以压抑可以来自家庭，可以来自你的工作环境。一个小老板可能会对他手下的2-3个人产生如此的压制，搞得让人跟他在一起上班就好像在地狱里一样。因此这种压抑可能来自多个领域。事实上，神不希望你以这种方式生活，魔鬼会，但神不会。神希望你能找到逃脱的方法和途径。在家里或在工作当中，你可以与任何人和睦，你只要说，各位稍安勿躁，是时候来一起赞美神了，是时候在这里与耶稣交谈了，是时候让我们把事情弄清楚了。我不会承受压抑的重担，我也不希望其他人承受这些重担。你看，你这么做就摆脱困境了，你已经抓住了牛角，你是一个胜利者而不是一个俘虏，你以主耶稣的名义成为一个胜利者。每个基督徒应该留心，不要压制别人。如果神给你一个位置，或者你是一家之主，那不是为了压制你的孩子， 他们一张嘴头就会被敲一下，难怪他们发展的稀奇古怪。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在家里被压抑了。每个人都应该快乐地表达自己，快乐地生活在主的面前。第三步，压制。压制是指被按压在下面，甚至摁住隐藏。当你受到压制，表现为排除欲望和感觉。神不希望你被压制。你也许说这与第二步非常类似，是的，就像我说的那样，魔鬼是一点一点，一步一步，逐渐偷取人的生命，我们必须阻止他接管我们的生活。下一步的跨度比较大。魔鬼掌控生命的第三步是采取压制的方式。字典将其定义为不正常的挤压，也指摁下、隐藏或信息，抑制感情和欲望的表达等。被牵制，让你退缩。魔鬼非常热衷于悬念和压制，使情绪进一步恶化，并破坏神呼召人拥有的充分而完整的个人幸福。压制是人为的，它来自外部，是一种不圣洁的行为。整本圣经当中表现出从神而来丰富的情感、开放的愿望、旺盛的精神。我们要认识到魔鬼会导致灵性生活的倒退，并且是对早期行为模式的倒退，尤其是在情感和表达方面。当撒旦试图压制你时，你的处境会恶化，它会限制你，使你无法前进。因此在压制你的同时，人们会隐匿情绪和欲望，会遭遇更大的压力。这些压力阻碍人过上得胜快乐的生活。请注意，魔鬼不会止于第三步或者任何其他地方，只要你还活在地上，他就不会驻守。但是你可以阻止他，你可以拒绝倒退、压抑或压制，说我绝不接受。当你这么做，那就是胜利的时刻，就是你生命当中荣耀的时刻。第四步，抑郁。抑郁是指精神低落、状态不佳、颓废、悲伤，在生活中表现为乏力、不爱动，是一种情绪状态，可以是神经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病性的。其特点是感到绝望或者无能为力。当你变得抑郁时，你就为撒旦打开了大门，让他越来越深入你的生活。我必须非常强烈地提醒你，如果你悲伤地睡觉、悲伤地醒来，那就情况不妙了，代表你不健康了。你需要控制住自己，说等等，问问自己，我为什么会抑郁？是什么导致了我的抑郁？又是什么导致了这个抑郁离开了？发生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如何应对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如果你记住这一点，如果你能坚持下去，这将是多么大的幸福，多么大的帮助，这是可以成功的。下滑到第四步，就是我们所说的抑郁。抑郁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它是撒旦在控制人类以及人不朽之魂道路上的一大步。抑郁使人精神崩溃，它碾压人的灵，以致人的灵破碎。长期抑郁就是撒旦的行为，它不是属神的，不是属人的，它是反人类生命的。神不希望任何人抑郁和悲伤，神与抑郁无关，任何长期抑郁的人都是病人。相信我，留在抑郁当中的人，魔鬼已经占据并利用了你的生活和你的心态。仇敌带着冲突和混乱进来，这将摧毁你的家、你的心、你的事业或其他任何东西。它会摧毁你的幸福，你的家园和你的事业应该充满喜乐。你不是在过自己的现有生活吗？抑郁将摧毁神希望我们在这个地上享受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每一部分，所有部分。当我们观察到当今我们国家和世界各地有许多人处于抑郁状态时，这是一件可悲的事情。就我个人而言，我拒绝被魔鬼或任何人所压制。神不希望任何人感到沮丧，魔鬼是人生命的压榨者，我们根本不会接受他。根据经验，我发现阴沉的面孔、悲伤的魂、忧郁的表情根本无法解决问题。 他们不会付账单，对你也没有好处，他们根本不在乎。大卫王在诗篇103篇第二节说：我的魂哪，你要称颂耶和华，在我里面的一切都要称颂他的圣名。这才是你早上起床应该走的路，这才是你晚上应该睡觉的地方。你的一天应该开始与颂赞神、赞美主，像大卫那天一样。我的魂哪，你要颂赞耶和华，在我里面的一切都要颂赞他的圣名。这样就能够消除你生活当中的任何抑郁。你说是什么导致抑郁？你可能会因宗教而沮丧。在菲律宾的泰莱，我曾经在那里的卫理公会教堂里面演讲，有一位妇女，她的丈夫在8-9个月前去世了，她生活在完全抑郁的状态当中。他们是非常成功的生意人，拥有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她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她的丈夫会死。她每天都在回味着死亡，每天都在琢磨着死亡。当我在那间教堂演讲时，我非常简单地告诉她，她这样会死掉，她会导致那些教堂也死掉，这件事情必须被斥责和驱除。在其他地方，我们非常强烈地告诉了你们这个故事，而且必须一再地告诉你们，因为当我们为他祷告，使他从抑郁当中解脱出来，当抑郁被解除，他驱散了整个教会的黑暗和阴云，教会成为了这个社区前所未有的欢乐和祝福的泉源。这是宗教性的抑郁。因为丈夫是那个教会的主要领袖，那个女人使整个教会为她的去世哀伤，要悲伤12个月，不停的哀悼，整日的哀悼，整体的哀悼。让我这么说吧，传统要求人们时常拉长着脸庞，面带愁容。箴言书17:22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如果你快乐，如果你欢喜，那它就像一剂良药一样有效。数以百万计的人深陷抑郁是一个糟糕的情况，如果不是神派他的仆人去释放他们，他们就会因恶魔的统治而更深地陷入他的魔爪。很多时候抑郁是由于损失、严重的麻烦、财务问题、家庭状况等造成的。失望也会使一个人抑郁，使人垂头丧气。抑郁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因为它常常会带来一种不正常的无所事事的状态。人们可能会呆呆地坐着，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内心感到一种压抑，悲伤深到无以言表，痛苦以致欲哭无泪，问题看起来如此的绝望和复杂，以至于无法解决，他已经到了连尝试都觉得没有必要的地步。那个人正处于抑郁的围困之中。现在记住，神没有把他放在那里，人可能会，但是神会把他拿走。你不必遭受这种抑郁。几乎每个人，任何人都会偶尔有抑郁的感觉。通常来说，普通人要么在几分钟或几个小时之内，最多一两天之内克服它。释放有时候来自于朋友的一句安慰或者鼓励，阅读神的话语也可以来驱散它，良好的睡眠也可以带走它。在你熟睡的时候，天使会把它从你的内心洗刷干净。我们的转机足以带来新的希望、新的力量、新的生活。再说一遍，如果抑郁和消沉持续下去，受害者的生活可能会遇到非常严重的问题。魔鬼会完全接管他们的生活。魔鬼希望世界上每个基督徒都感到沮丧。是的，每个人。他知道抑郁的人没有活力，他们没有热情，他们不是建设者。仇敌说，我想接管他们。一个抑郁的人变得无精打采，不活跃，对周围发生的事情不感兴趣。如果另一个基督徒，如果有足够多的基督徒抑郁，就可以阻止神的行动，并且可以使整个世界进入一种奇怪的束缚。你最好相信这一点，他将使得没有人能够反对他。只要他就是仇敌能让人们变得抑郁，人就无力阻挠他邪恶的计划。第五步，压迫。压迫是持续抑郁的结果，压迫意味着用压制的力量施加压力，将人压垮，令人窒息， 不容抵御，压倒一切。压迫意味着骚扰、蹂躏、肆虐、强奸。圣经说，神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他周游各处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意味着那些被压迫的人面临被压垮的压力，魔鬼来要糟蹋他们，使他们无法喘息，不堪重负。第五个阶段是我们所说的压迫，这是第五个步骤，是魔鬼把一个人拖下水，用压迫来摧毁和占有他。这是人们经历的一个广阔的领域，远比抑郁更深更广。压迫人就是用人无法承受的东西来压垮人，这就是压迫这个词的意思。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受到压迫，他们承载了太多的工作，是他们无力承受之重。他们受到残酷的对待，被无情的殴打，他们被压垮，他们无法再承担这个负担。如果你受到压迫，你就是在背负超出你所能承受的负担。你说世界上怎么可能有受到压迫？人们可以被疾病压迫。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说，神差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所以耶稣基督来，特别也是来医治被魔鬼压迫的人。这表明压迫可以是疾病领域的。在今天的美国以及世界各地的其他土地和国家，有数百万人受到疾病和压迫。我不相信疾病是一种自然现象，就像一棵美丽的树，如果它的枝干上面布满了各种的虫子、各种疾病，你还说它很漂亮吗？那不是真的。人类也是如此，我相信自然就是健康，神把我们创造成这样，不自然就是不健康，神不希望我们成为那样。我相信疾病的产生是因为肮脏的老魔鬼正试图让世界各地的人们生病。即使世界上每个男人都是医生，每个女人都是护士，世界上每个房子都是医院，仍然会有数以百万计的病人，因为疾病是一种属灵的东西，它是一种压迫。甩掉那个东西，斥责它，让它走，说我不会被魔鬼压迫。压迫可以通过恐惧来实现。抑郁症的最大原因之一就是恐惧，数百万人被恐惧所压迫，他们一直担心自己会失去理智，但其实他们并没有。魔鬼就是想要人们无端的恐惧忧虑，但是你要记住，仇敌他是个说谎者。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说，他是说谎者的父。魔鬼想要你受到折磨，想要你受到伤害，想要嘲笑神的子民，而神的子民没有义务遭受任何这样的恐惧。基督徒最大的祝福之一就是健全的心思，能够拒绝恐惧的无理要求。恐惧是一种折磨，神不希望你被折磨。我们有一本关于这个主题的书，我希望你能够得到它，阅读它并理解它。压迫的方式和手段，撒旦压迫人的手段有很多种，他可能会通过让你认为是朋友的人恶毒的攻击你，来压垮你的灵。急着压迫一个人，知道吗？他急于来干掉你。他可能会试图通过灾难、苦难来践踏你。他可能会试图通过强大的鬼魔的力量来摧毁你，从而伤害你。你对这种残酷的攻击感到无助。他可能会给你带来一种巨大的责任感，让你对你的家庭、你的社区当中的人和行为感到沉重，而你本不应该背负这样的重担。他可能会让你觉得所有的烦恼和不幸都是神对你的惩罚，因为你犯了罪。这是谎言，神不会这样做，神饶恕我们的罪。所有这些都是属于魔鬼的压迫，神不希望你被压迫。压迫是可以被击败的，行使你的基督徒统治权，只有基督徒有。罪人必须得救以后才能够用这个来摆脱压迫。通过信心，通过祷告，你应该行动，通过相信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使命和能力，并且按照神的话执行命令来做到这样一点。你需要借着祷告加强你里面的人，你应该采取行动来克服和摧毁魔鬼的作为。如果你受到魔鬼的压迫，无论是疾病、恐惧还是神经紧张， 或是任何事情，我都希望你能得到神的释放。现在就奉耶稣的名接受神的拯救。第六步，痴迷或者着魔。第六阶段我们称之为沉迷，就是着魔、痴迷、魔枕，它与压迫相距甚远。在前五种状态，人还可以自助，借着拒绝和抵抗释放自己。你可以打开你浑身处喜乐与和平的泉源，让它来淹没你，你就自由了。但是一旦你陷入第六阶段，你着魔了，你陷入痴迷到一个地步，你的思维出现紊乱，以至于你无力自拔，你无法应对这种情况，你需要外援。痴迷意味着围剿，意味着被邪灵困扰，意味着固执与单一的想法，或者不合情理的执着于某件事。当你只能谈论一件事，当你的思想一直搅着在一件事上，而你变得痴迷沉浸于那件事，那么你的思想就变得混乱不堪，是非颠倒。在你的眼里，你的朋友变成了你的敌人，你的密友和所爱的人变成你的对头，你觉得自己处于非常悲惨的境地，似乎是众叛亲离。所以痴迷意味着你的头脑不再清晰，不再正确，而你需要外界的帮助，那么你就非常接近最后一个状态，接近于被鬼附。魔鬼战胜你生命的第六步，就是我们所说的沉迷。沉迷的意思是魔鬼进入你的身体，让你完全着魔其中。我想说的是，在这个领域实际上有两种痴迷，一种是我们称之为积极的执念，比如基督沉浸于他拯救世界的命运，他无法摆脱这一点。使徒保罗痴迷于耶稣基督的福音，以至于罗马总督说，保罗你癫狂了。是的，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伟大的执着。这种执念没有任何消极的因素，但是有一种负面的痴迷会摧毁人的个性。在这个阶段你无法拯救自己，在魔鬼统治的那个阶段，我怀疑如果没有弟兄或姐妹在祷告当中帮助他们，是否有人能够从撒旦的伤害中走出来拯救自己。我确信被压抑的人可以奉耶稣的名摆脱压抑，获得自由。一个抑郁的人可以摆脱抑郁，并且说我拒绝处于这种力量之下，你可以摆脱它，并重获喜乐的灵，再次喜乐起来。一个受到压迫的人可以帮助自己，并说听着，我想要自由。但是当你进入痴迷阶段，你的思想不再控制你的思维时，你就需要外界的帮助才能获得自由。神希望你获得自由。人痴迷时会颠倒是非，黑白不分，把最好的朋友看成自己最致命的敌人，无法理解自己应该理解的事情，痴迷到着魔魔怔了。这人心里执着于一件小事，一直在谈论它，而别人却不愿意谈论它，因为与美好的生活无关。顾名思义，痴迷是一种邪恶的东西，它欺骗人，迫使人做出不合理的行为。按照字典，它是对一种想法或情绪持久而无法摆脱的专注，而这种想法通常与现实无关。不管怎样，他们着魔了。你说一个人怎么可能会着魔？可以的，相信谎言就会着魔。如果你所想的和你所相信的与别人所相信的不一致，你最好检查一下你的信仰，寻求了解真相，识别真相，并愿意说我错了，我拒绝再错，我要做对的人，否则魔鬼就能欺骗这样的人，我们称之为痴迷。痴迷可以有多种方式，可以是嫉妒，男人或女人可能会执着于妻子或丈夫不忠诚的想法，这种想法会在他或她的脑海当中祈祷，魔鬼就会利用这种想法让他生根发芽，就像邪恶的藤蔓一样，最后每转一个弯，爱人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带来嫉妒，说你看他做了错事，我确信他一定做了错事。他们的生活因为嫉妒的邪恶而被毁了，可能没有任何的理由，你看这就成了偏执。仇恨也可以成为一种痴迷的途径，一个人可以相信别人不喜欢他或者他，并且开始恨他们，直到无法正常思考， 无法正确的思考，他们可以把对方的爱称之为恨，他们甚至可以只为一句指教他们的话就大叫，是的，我知道你恨我，我知道你恨我。仇恨使他们看不到真相，仇恨成为一种着魔，不要被这种仇恨所征服。有些罪恶，例如道德上的败坏，可能会成为生活当中的一种执念。一个人可能会被不道德的行为所淹没，而这种不道德的行为可能会成为他们内心的盲目性，并成为他们的困扰，直到他们无法纯洁的生活。他们不能思想纯洁，只是因为他们沉迷于罪恶。你必须保护自己的意志力。魔鬼有很多途径入侵人类的人格，当任何人产生任何形式的情结时，这个人都应该祷告，阅读神的话语，向牧师咨询，看看魔鬼是否试图迷惑他的整个生命。一个痴迷的人到了一个地步，他没有意志力，没有力量反抗，他成为不真实想法的奴隶，他的思想走上一条轨道，发现自己无法摆脱这条轨道。人的意志力是人所拥有的，是神所赐的最伟大的天赋之一，我们应该利用我们的意志力让自己获得自由。催眠术的一大危险是，一个人会把自己的思想和灵交给另一个人，而那个人可能是完全不择手段的。当你已经把自己的内心交给了他们，你会对这样的事情着迷。你可能会沉迷于算命、预测，骗子预言家会告诉你谎言，你可能会对吸毒、酗酒上瘾。魔鬼有很多的方法来摧毁你的意志力，这样你就没有任何侍奉神的意愿，你就成了魔鬼的奴隶。神养你自由。马可福音9:23，耶稣对他说，你说你若能，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你现在就和我一起相信，你可以获得自由，你将因神的大能而获得自由。七，被俘。我们还剩下最后一步，就是第七步，叫做附身。被附意味着居住、占有、控制，作为财产持有，意味着支配、掌控、驱使，用外力统治。现在光这一步就需要花很长时间来研究了。魔鬼附身是魔鬼劫取不朽之魂的最后一步，要在这个领域寻求，要有谨慎和保守的态度。我们需要非常了解它。从着魔到附身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魔鬼想把每一个着魔的人完全推向他的魔掌，最后完全附身。因为在着魔的阶段，一个人还没有真正被魔鬼附身。但是我没有发现多少人处于这个最后的阶段，虽然在其他阶段有数百人，但是我没有发现多少人处于附身的总阶段。被魔鬼附身的人完全处于魔鬼的控制和管辖之下，他没有自己的思想，魔鬼完全控制了那个人的生命。那个人没有自己的思想，他的灵无法向神祈求帮助，他的魂无力祷告，他是一个无助的人，需要从这个邪恶的魔鬼那里得到解救。辨别恶魔附身，我们不认为我们应该到处说你被附身了，你被附身了，你被附身了。你需要一个在这方面有丰富知识的人才能说某个人被附身了。当一个女人说，来为我丈夫祷告，说他被附身了，我知道他们只是刚刚吵了架，所以我非常非常小心的去为这个人祷告。关于得自由并保持自由的七步教导。第一步，明白神的旨意是希望你得自由，他已经付了代价，已经赐给你自由。第二步，接受洁净，保持洁净。第三步，感谢神，赞美神带给你自由。第四步，认识到基督已经胜过了仇敌，他有权柄将仇敌赶出你的生活。第五步，知道你可以为耶稣说话，并以他的权柄说话。第六步，摆脱琐碎，说话干净利落，甚至不提希望二字，知道你要做的事情必能解决。第七步，命令魔鬼现在立刻离开你的思想和身体。第一步， 摆脱魔鬼的影响是一种属灵祝福吗？是的。那么他已经被赐予，并且耶稣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这已经完成了。阿们。你要认识，要理解，要明白，神希望你自由，他已经将自由赐给你，已经为你的自由付清了代价。对于这一点，你必须在你里面确信不疑，因为当你开始脱离仇敌并摆脱他在你生活中的影响时，他会想出各种借口解释为什么他可以不必离开。首当其冲的是以逻辑推理的形式出现在你的脑海里。好吧，你知道这可能并不是什么鬼魔，只是遇到了一点麻烦。是的，我只是出了一点点问题。是的，这个问题被称为恶魔，这就是他。他不仅仅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当他涉及到强迫行为时。强迫意味着你被强迫去做某事，意味着你被逼去做某事，意味着你被驱使去做某事。因此，任何导致被动、驱使或类似这样的事情，去做不善、不义、不健康的事情，都是受魔鬼影响的结果，表明你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他俘虏了。新约曾经谈到某种情形，当人试图去营救他们，释放他们脱离鬼缚时，鬼为了占据该人而驱使人做出自残的举动。换句话说，当你试图让他们获得自由时，他们甚至会与自己作对，宁愿继续受奴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多半以为自己不需要自由，不需要被释放之类的。说到这里，我们经常会被问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基督徒会被鬼附吗？今天我们不会太深入讨论，但是让我这样说，首先你必须定义基督徒，然后你必须定义鬼附。如果你说基督徒是指像基督一样行事的人，仅仅跟随神，有目的持续行公义的人，那么不，他们不可能被鬼附身，因为他们不做魔鬼喜欢做的事情。如果你说的是一个只去教堂露个面，平日活得与常人无异之人，那么答案是肯定的。对于基督徒来说，你是一个灵，你有一个魂，你住在一个身体里，你真实的你是一个灵，没人能看到那个真实的你，人们只能看到你活在其中的身体。现在一般来说，生活在那个身体里的你看起来就像那个身体，至少在形状和功能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上，你是一个活在身体里的灵。当我们说到有人被鬼附时，人们就会说基督徒不可能被鬼附，人说我的灵是属于神的。这么说首先表示你假设诸灵是住在你的灵里，他们不是住在你的灵里，他们住在你的肉体中，住在身体中，他们住在你的魂里，而不是住在你的灵里。如果你未曾重生，你的灵就是撒旦的灵，死亡的灵，仍然属鬼，是不义的，就是这么简单。如果你重生了，你的灵按照耶稣基督的样式被重新创造，所以恶魔不会居住在你的灵里。往后在你的生命当中，可能从某个时间点你与神隔绝，我不是在说某一件的小事，我谈论的是一个过程。一般来说，你开始远离神，你弃绝神，你否认圣灵的任何工作，你亵渎圣灵到一个地步，你这样做等于在侍奉撒旦，那么你死后会跟着他下地狱。我们以后会涉及更多这方面的内容。现在我知道自己已经打开了很多蠕虫的罐头，我这么做会令两种人发疯：宗教人士还有魔鬼。其实他们几乎是一丘之貉。说到这，也许这里有人想上厕所都不敢离席，担心被人认为自己是被鬼附之人。我发现以后在聚会当中使用这种方式也许还不错。重申一遍，使自己得自由并保持自由的第一个原则是，你必须知道，你明确知道神希望你自由，并且已经赐予了你自由。牢记下面三处经文：一、以弗所书1:3，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是当受颂赞的，他在基督里曾用诸天界里各样属灵的福分祝福了我们。从受魔鬼的影响得自由是一种属灵的祝福吗？是的。那么他已经被赐予， 并且已经付出了代价，这是完成时。阿们。第二，约翰福音8:36，所以神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自由就是自由，自由不是还背着问题包袱。当我说到问题，我指的是魔鬼，是坏习惯，是瘾君子等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都是真正的问题。最糟糕的事情就是说，耶稣让我自由了，我完全自由了，我没有被束缚，然而你仍然被习惯、瘾头、瘾症、被动的行为、脾气等所有这些东西所辖制。这些实际上更多是魔鬼的写照，而不是神。人们这么说很有一点像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宣称自己是自由的，没有受缚于任何人，然而与此同时，也许旁边有一个罗马守卫站在那里正对他们说，嘿，犹太佬，闭嘴，靠右边走。他们正处于奴役之中，不是吗？只能说他们的眼睛被蒙蔽了，看不到自己的束缚。如今神的儿子若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其实很容易明白自己是否得到自由，然而很多人习惯了被束缚，习惯了以那种方式来生活，以至于他们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他们从来没有体验过什么是真正的自由。我第一次体验到真正的自由是在彭萨科拉的彭萨科拉福兴会期间，有些东西从我的身上脱落了，那些多年来我一直把持并且一直把持我的东西，这绝对是恶魔的影响，那些东西被打破了。因为我是从肉体开始的，这意味着我是故意这样做的，我不一定听到神的声音才能做到这一点，但是我想要自由，我开始自由，我表现的自由，接着那些东西都被打破了，我们将来会进入更多。第三，罗马书8:32，神既不吝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三节经文证实神的旨意是让你得自由，自由的生活并保持自由。阿们。第二步，接受洁净，保持洁净。这个时候谈这个内容很有意义，因为我明白神的确正往这个方向在引导我。不久前我说过，我很快将教导一个新的系列，主题是罪恶的可怕与圣洁的美丽。我们要谈的是在圣经中的圣洁。如果你的灵是圣洁的，你的身体思想也会圣洁，如果你的思想身体不圣洁，你的灵也不圣洁，这意味着你必须从所有已知的罪当中悔改，从中得洁净，从中回转，转过身来不再回头。如果你一直在悔改悔改悔改悔改，那你就是没有真正的悔改，你已经被定罪，但是你从来没有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意味着你转离他，并且你永远不再回头。有些罪，特别是那些与你的折磨相连的罪，有些罪会让你饱受折磨，有些事情你可以做，但是你做了之后，魔鬼会根据你做这些事实折磨你，这些事显而易见。当然人需要从所有罪当中得自由，但那样的罪很容易让人知道自己需要快快悔改，快快抽身。有时候你预先就知道去做的后果，将受的折磨，然而人还是去做，这证明人已经屈服于恶魔的影响，并且给他机会逐渐来掌控你的生活。第三步，感谢神，赞美神带给你自由。你这样做就是遵循圣经所说的称无为有，因为就神而言，这些都是真理，是继承的事实，所以在你体验到自由之前，就已经开始为自由感谢他了。你要习惯于感谢神，于是你就自由了。第四步，认识到基督已经胜过了仇敌，他有权柄将仇敌赶出你的生活。有多少人同意这一点呢？所以你必须知道，耶稣已经打败了敌人，无论你面对的是什么，都已经被打败了。耶稣有权柄将魔鬼从你的生命中赶走。第五步，知道你可以为耶稣说话，并以他的权柄说话，这很重要。你必须知道你可以，你实际上是在代表耶稣，他希望你自由， 即使你是在对自己、对你的身体、对你的肉身说话。保罗这样说过，大卫这样说过，他说，我的魂哪，你要颂赞耶和华，在我里面的一切都要颂赞他的圣名。他在告诉自己的魂，灵啊，你要颂赞神，你要每天歌颂赞美他，你要赞美神。他在自言自语，圣经告诉我们要自言自语，要唱灵歌赞美他。当我们这样自言自语，彼得前书4:11说，若有人讲论，要讲神的预言。这意味着即使你自言自语，你也应该只说神所说关于你的话。大多数人内心都有一个他们从小到大一直相信的潜台词，通常都是关于他们自己的。无论他们的生活发生了什么，这个剧本仍然在他们里面持续上演。无论他们取得了什么成就，无论他们做了什么，他们都有这个潜台词，在他们脑子里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思维内循环，使他们一直处于束缚之中。这位敌人打开了大门，让仇敌登堂入室，变本加厉地折磨你。所以你需要对自己说话，你里面要有什么台词脚本，那应该是神的话。对自己说圣经论到你的话，用他的权柄对自己说话。你要对自己发命令，根据具体的情况命令这件事或那件事离开你。请听，你对自己的身体比其他任何人对你都拥有更多的权柄。从技术上讲，你对自己的身体拥有比对其他任何人的身体更多的权柄。所以在你开始服侍别人之前，你应该首先能够成为第一个受益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停止帮助别人，只是说你有自由的权利，你不必在你自己还被束缚的情况下努力帮助其他被束缚的人，这有意义吗？第六步，摆脱琐碎，说话干净利落，甚至不提希望二字，知道你要做的事情必能解决。这个很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琐碎是一种无力完成任务的借口。有些人说话老是车轱辘转，来来回回，甚至无法使事情推进一寸，听起来却让人觉得条条是道，以至于别人无法反驳，对方最后以放弃告终。现在你就得了机会证明自己是对的，而对方只好承认自己某些短缺。如此一来，你没能行出果效的借口就占了上风。一旦到达这个地步，你的盔甲已经有了裂缝，不能使人得自由。这有道理吗？这意味着你现在已经让他们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某种意义而言是不正确的。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你对自己说话，同样也不要啰啰嗦嗦，不要找任何借口。一旦你开始找借口，什么都会成为借口。你必须只说圣经说的话，明白圣经的话，承认圣经的话，然后说这就是事实，接下来还要按照圣经的话去做，去解决问题。因为只要你继续找借口，那东西就会继续折磨你。就像行为不端的孩子，如果从未受到过管教，他们就会继续行为不端。特别是当父母一直为他们的行为找借口，他们就会越走越远，最后你只能去监狱里跟孩子们见面，或者是在医院，或者是在坟墓，因为那是魔鬼带他们走的路。第七步，命令魔鬼现在立刻离开你的思想和身体。必须要学习和马上执行这件事，命令魔鬼或无论那个叫什么，现在立刻离开你的思想和身体，不是将来，而是现在马上就做。你的身体不会独立行动，你身体的一举一动，意或不意，都来自于你的一个想法。记忆会触动你，别人会引发你，就算你自己没做，别人做了，同样会牵连到你，人们可以投射到你身上，因为他们记得他，他会改变他们的态度，改变他们的情绪，改变他们的性情，或不管他是什么。你也许还纳闷自己没做什么，什么也没做，是别人做了些什么，但是现在却影响到你。不知何故你被触发，或者说你被触发了什么，引导你的是灵。你的记忆不应该引导你走向坏的道路， 如果有的话，你应该被引导到神面前。现在我正在告诉你们如何在这一点上保持自由，不为肉体做任何的打算。罗马书13:14，总要穿上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打算去放纵私欲。这可能意味着拔掉电视机的插头，也可能意味着从你的储藏室清除所有的甜食，或者任何你为肉体打算的东西。无论是什么，把它们通通扔掉，就这么简单。否则你就算不上认真对待此事。以弗所书4:27，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这也意味着让你的思想充满神的话语，忙得没时间做不该做的事。你开始把时间都花在做正事上，用属神的事替换掉一些不属神的东西。最后一节是你一定要记住的一处经文，如果你按我刚刚教导你们的去做，你一定会有自由。一旦你获得自由，下面就是你需要牢记的经文，马太福音12:43-45。污灵从人里面出来，在无水之地荡来荡去，寻找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我的屋里去。到了，就见里面空着，打扫干净，装饰好了，于是去另带了7个比自己更恶的灵来，一同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坏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这是耶稣说的话，耶稣说的话必定属实。如果你获得自由，恶魔就会离开，但他会试图回来看看你的房子是否被清扫过，他的老家是否被清扫过，是否被装饰过，甚至是否被填满了。现在你必须认识到，如果你把他赶了出去，灵里就不会有空着这么一说。如果你把它弄出去了，你就得把别的东西什么填进来。在这种情况下，你得有别的东西，你要被圣灵充满。如果你的灵被充满，魔鬼在你里面就没有空间。这就是为什么神告诉我们要被充满。如果你是认真的，仔细听，如果你是认真的，魔鬼会心甘情愿的离开，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可以去找7个比他们更坏的同伙。有时候当你让自己自由，甚至是其他人，你说一声离开，砰，他就消失了。你会觉得这真容易。是的，因为他想离开，然后再找7个同伙回来。有时候他会拖延战斗，所以时间需要长一点。但不管怎样，当我说更长时间，我不是在说几天几周，是在说几分钟。但你可以看出他会对抗，直到你把他赶出去。他可以随意的来去，你把他赶出去，你只要赶他就会离开。但是他离开之后，还会时不时回老家看看，看你干了点什么。从这个例子来说，说白了就是看看还有没有机会搬回老家。今天有所收获吗？知道如何让自己自由吗？你必须记住，赶鬼的时候，你可以个别的赶，也可以一起赶。换句话说，你可以让他们全部离开。但是当你让他们离开的时候，告诉他们不要再进来。他们大部分会自动服从，甚至再也不会尝试回来。如果你加上这一点，他们就会发现你是认真的，你就会看到区别。阿们。